加拉太书生命读经第三篇，神的儿子与人的宗教相对。在加拉太书一章13到16节里，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与人的宗教相对。13节和14节成名了一幅人的宗教生动的图画。在13节里，保罗说，你们听过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神的召会，并损毁神的召会。这里我们看见犹太宗教和神的召会之间的一个对比。当保罗在犹太教中时，他逼迫召会，因为召会和他的宗教不同。保罗痛恨召会，因为召会使他的宗教受损。在他的宗教热心里，他极力逼迫并且损毁神的召会。在14节，保罗他继续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传统格外热心。这里的传统是指法利赛教派的传统。保罗曾经是该教派的一个分子，他自称是法利赛人，他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犹太教不仅由神所颁赐的律法及其仪式所组成，它还包括了人为的传统。因着保罗为他祖宗的传统如此热心，他做了一个领头的宗教家，并且比他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然后在15至16节，保罗宣告说，然而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到神所命令的时候，正当扫罗为他的宗教大发热心逼迫召会的时候，神的儿子就向他启示出来。神能容忍扫罗为他祖宗的传统大发热心，因为这产生了一个黑暗的背景，为要启示基督与这个背景相对。在神所乐意的时候，神将他的儿子启示在大树的扫罗里面。神乐意向他启示出神儿子那活的人位，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也是神的喜悦。父神始终所喜悦的乃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律法。子神是父神的具体化身和彰显，他对我们乃是生命。神的心愿是什么呢？是要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认识他，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子。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远胜过犹太教及其传统。加拉太人受了犹太教徒的迷惑，他们认为律法的规条是在活神的儿子之上。因此使徒保罗在本封书信的开头就见证说，他自己曾卷身于犹太教，并且在其中极有长进。然而神将他儿子启示在保罗里面，借此把他从神眼中所看为这邪恶的世界系统中拯救出来。保罗他从经历里领悟他祖先所传下来犹太教及其死的传统是无法与活神的儿子相比的。在一章16节，保罗强调神的儿子启示在他里面的这个事实。这指明神将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是在我们里面，不是外在的，乃是内在的，不是借着外面的意象，乃是借着里面的看见。这不是客观的启示，乃是主观的启示。神分别了保罗，呼召了使徒保罗，并且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他里面，借此使保罗成为基督的执事。所以使徒保罗不是传律法，他乃是把神的儿子基督当作福音来传扬。他不是仅仅传扬关于基督的道理，乃是传扬基督活的人位。 神的儿子，活的人位。本篇的信息重点是什么呢？本篇信息的重点是神的儿子，这活的人位与人的宗教相对。在大树扫罗的时候是这样，许多世纪以来始终都是这样，到今天还是如此。人常常不注意这活的人位，反倒有一种自然倾向去注意宗教及其传统。但圣经从创世纪一章到启示录22章乃是启示一个活的人位，神不在意别的，只在意这个活的人位。门徒和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经历，这个记载说明了这件事。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之后，圣经上记着，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发光如日头，衣服变白如光。彼得和其他门徒看见主的荣耀，他们也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同耶稣谈话。虽然我们不确定摩西和以利亚是不是在荣耀里，但是他们的确是与得荣耀的耶稣说话。根据马太17章4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帐篷，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这个荒谬的提议，把摩西和以利亚高举到与基督同等的地位上。彼得他继承了许多世纪以来关于摩西和以利亚的古老传统。摩西他是代表律法，以利亚他是代表伸言者。对犹太人来说，摩西和以利亚是整本旧约的代表。因此即使在变化山上，彼得还为着摩西和以利亚的传统大发热心。但是当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声音上记着，看啊，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看啊，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然后呢，摩西和以利亚就从那一幕情景中消失了。门徒们呢，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指明在神的眼中，宗教或传统都没有地位，只有神儿子活的人位才有地位。保爱传统取代基督。人有一种天然的倾向珍赏传统的事物，人何等保爱他们的传统。例如安息日会的人保爱安息日，他们喜欢固守第七天安息日的传统。但是根据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安息日乃是隐额，那实际那实体却属于基督。基督既然已经来了，我们就该从隐额转向实际。然而今天安息日会的人和古时候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保爱隐额，却忽略了基督。基督是我们的日子，基督不仅是我们的真安息日，它更是我们每一日的实际。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真安息日和每一日的实际。如果反倒去保爱第七天的安息日，这是何等的愚蠢。有些基督徒保爱一些远比以上所说更可笑的东西。你听说过有些传道人专门帮人把腿拉长吗？在这样的做法里，基督在哪里呢？专门帮人把腿拉长的，该自称是拉长腿的人，而非基督的执事。将拉长腿与基督的名连在一起，乃是滥用他的名。今天千百万的基督徒被神迹，还有医病，还有预言，还有说方言，还有所谓恩赐的显明，还有蒙头等等这些事所占有， 却少有人被基督占有，这种光景何等的可怜。我过去在一个非常严谨的弟兄会中长达7年半之久，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期间听过许多篇关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的信息，在这些信息中说到许多关于兽啊、脚啊、脚趾啊，还有一些日期的事。那时我是一个热衷知识的青年人，有几分满意于那样的教训，但我虽然听过许多篇有关于各种预言的信息，却很少听见关于基督的信息。事实上呢，启示录的中心并不是兽、脚趾啊和头上的角，启示录的中心乃是基督。这卷书是基督这人位的启示，甚至但以理书也启示基督。然而呢，在弟兄会中间所释放的那些信息却不是以基督为中心。如果你参加今天基督教里所谓的主日崇拜，或者参加基督教教师所举办的各种查经班，你会听到许多东西，但是你难得听见一篇信息向主的指明揭示基督并且供应基督。这指明呢，今天宗教人士一如以往热心宗教的事物，热心宗教的传统，对基督却不热心。许多基督徒在意宗教或者传统，却不在意基督这活的人位。子、父与灵，圣经的中心点不是做法，不是道理，不是规条，乃是神的儿子这活的人位。在1章15到16节，保罗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他里面。说到神的儿子呢，许多人仍然受基督教对于神圣三一的传统教训影响。新约启示，父神爱世人，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来明白这件事？父怎样差遣他的儿子呢？有一天腓力对主耶稣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主耶稣对这样的要求很惊讶，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然后主耶稣继续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但是后来在同一章的16节，主耶稣又说，我要求父，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如果我是腓力，我要立刻说，主，既然看见你就是看见父，为什么你现在说你要求父呢？你的话似乎很矛盾。然而主耶稣说他要求父，父就赐给门徒另一位保惠师，永远与他们同在，就是实际的灵，他常与门徒同在，也要在他们里面。但是在18节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正往你们这里来。这表示17节里的他，就是这个实际的灵，成了18节的我，就是主自己。这显示主复活以后要成为实际的灵。我说到约翰14章这些事的目的，是要指出我们如果从新约的记载得着充分的光照，我们就会看见每一次提到神的儿子父一定也包含在里面。我们无法将父与子或灵分开，许多基督徒错误地将子和父分开，又将灵和子分开，宣称他们是三个分开且不同的身位。但是这样的分开不是依照新约中神的启示，圣经启示子在哪里，父也在那里，并且灵也在那里。父具体化身在子里面，子实化为灵。这就是说， 灵是子的实化，子呢是父的具体化身。因这缘故，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不会只有子基督的恩典而没有父神的爱或者圣灵的交通。子的恩典、父的爱和灵的交通是不能分开的。事实上，这三样东西就是一个。同样的原则，我们不能将灵与子分开，或将子与父分开。父子灵乃是一位，否则神就不是三一的。三一这个词是由三和一组成的，神是三一的神，是三在一里，也是一在三里。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实化为包罗万有的灵。在加拉太一章15-16节，保罗没有说神将基督启示在他里面，却说神将他儿子启示在他里面，这是很有意义的。说到基督与说到子所包含的意义并不相同，二者之间有这种差异。原因呢，乃是每当我们提到神的儿子的时候，立刻就连着父与灵。按照保罗的著作，有了子就有父与灵。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子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实化为灵，做我们的享受。因此呢，当保罗说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他里面，这意思是说启示在他里面的那一位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实化为经过过程包罗万有的灵。我从主所领受的负担，就是将这件事服侍给神所拣选的人。虽然我服侍了多年，但我能做见证，这个负担今天比从前更为加重。在保罗的书信里，我们看见子就是神的奥秘，神的具体化身，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有一天，神的儿子借着成为肉体，成为了一个人，称为末后的亚当。借着死而复活，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在灵后三章17节，保罗说，而且主就是那灵。我们把这些经节都摆在一起，就看见神的儿子就是神格丰满的具体化身，成为了一个人，并且如今在复活里，这一位乃是赐生命的灵。关于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有两个成了。按照约翰福音一章14节，话就是神的儿子，成了肉体。那就是说，他成为一个人。再者，按照灵前15章45节，这一位称为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就是保罗能明确地说到，如今主就是那灵的原因。因此，神的儿子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实化为包罗万有的灵。这奇妙的人位与人的宗教相对。神独一的心意，神的心完全被他的儿子这活的人位占有，神的注意集中在这活的人位身上，所以他没有兴趣给我们受浸啊、说方言啊、医病啊、割礼啊、安息日啊、蒙头啊，或关于预言的道理这些东西。神独一的心意是要将他的儿子作为一个活的人位赐给我们。然而，因着我们是堕落过的人，我们很容易被打岔，去注意其他的东西，而不注意基督。甚至我们这些在主恢复中的人，也很可能在意许多的东西，而不在意基督。例如说，我们也许在意教会的侍奉过于了基督。我们要有这位包罗万有活人位的意象，这是很重要的。 这人位包括父、子和灵，他包括神性和人性。虽然这活的人位是如此包罗万有，他对我们却非常实际，因为他是赐生命的灵，就在我们重生的灵里。一面他在天上做主、做基督、做君王、做元首，是大祭司和属天的执事；另一面他在我们灵里做我们的一切，他是神，是父，是救主主，是救主，他也是人，是生命，是光和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这就是神的儿子活的人位。活的人位启示出来，我们已经指出保罗的书信是照着神的启示写的，但是我们也需要看见，要解释这个启示并且用语言来发表，需要非常高度的智慧。其他的人也许得着了这样的启示，但他们也许不像保罗那样有能力来领会并且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已经看见保罗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以往是领头的宗教家，根据他昏昧的心思，没有什么比得上圣经、祭司的侍奉和传统。他一直追求自己所认为是上好的，所以他完全专注于这些事物。他轻看跟随耶稣的人，他认为他们仅仅是跟随一个微不足道的拿撒勒人，而他乃是为他的祖宗的传统大发热心。但是有一天，父神乐意将神的儿子这活的人位启示在保罗里面。当这人位向他显现时，他扑倒在地，自然而然地呼求说：主啊，你是谁？主立刻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照着大树扫罗昏昧的灵会，耶稣已经被埋在坟墓里了，他的门徒把他的身体偷了去，藏在某个地方。但是现在扫罗大吃一惊，他察觉耶稣竟然是活着的，他从天上说话并且向他启示出来。自从这活的人位启示在保罗里面以后，他的帕子挪去了，保罗敏锐的心思在神儿子的事上蒙了光照。从此以后，他在意这人位，他再也不在意宗教或者传统了。要祷告，使你能看见神的儿子活的人位这一个意象，也要祷告使别人也看见这个意象，要祷告使他们看见这活的人位并且在意他，而不是在意安息日、蒙头、医病和属灵恩赐这类的东西。我们需要祷告，使我们在意这活的人位过于任何的事物，甚至过于教会生活。若没有这活的人位做教会生活的实际，做教会生活的内容，连教会生活也要成为一个传统。哦，我们要看见这活的人位，这是何等的重要。这活的人位与一切事物相对，虽然我们有许多圣经道理的知识，但我们的负担却不是供应道理，我们的负担乃是供应这位活的神子，作为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他实化成为赐生命的灵。我们不该宝贝任何的事物，包括我们的圣经知识、属灵的经历或者属灵的成就，而取代了这活的人位。我们需要每天每时都经历这活的人位。教会就是这人位的身体，是他实际并活的彰显。因为这活的人位对我们乃是一切，我们就不需要追求仅仅圣别、属灵、得胜、爱或者服从。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他实化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在后面的信息中，我们将看见这一位现今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所缺少的 并不是圣别或者是得胜，我们所缺少的乃是这活的人位。他与一切相对，若没有他，一切都是别人或者我们自己所造成的传统。愿我们都看见今天这活的人位与一切的事物相对。离了基督，这神的儿子活的人位，我们所有的只不过是宗教。譬如说，一位弟兄也许很爱他的妻子，但是如果他在基督之外来爱他，连这个爱也是宗教。姊妹们，在基督之外服从自己的丈夫也是一样，这样的服从就是宗教和传统。我认得一些很服从的中国妻子，只因为他们天生是服从的，他们得救以前是服从的，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成了善良服从的基督徒妻子。但是这种服从与基督一点关系也没有，这种服从所表现的乃是中国的传统，并不是神儿子活的人位。我所关切的是，我们中间许多人想要在基督以外实行召会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召会生活就不过是宗教及其本身的传统。我们何等迫切需要这活人位的意象，它启示在我们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在我领受这活人位的意象以前，我是一个遵守许多传统的人，但有一天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现在我认识这活的人位，就是经过过程包罗万有之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在我的灵里实化为赐生命的灵。我在灵里享受他，在灵里经历他，有份于他的丰富，并且活他。做基督徒就是做一个被这位活人位占有而不被宗教占有的人。犹太教是人用死的字句和虚空的传统所形成的一个宗教，但神的儿子他是生命，就是神非受造永远的生命。为着我们的经历和享受，这一位乃是带着神圣实际的包罗万有的灵。任何与宗教有关的东西我都不要，我只要这活的人位。你选哪一个呢？人的宗教还是神的儿子活的人位？